嘿、hey, 我手机边最亲爱的你，今天还好吗？欢迎收听长夜漫漫，把你陪伴的段子来了。我是觉得夜晚漫长，今年的春节来的也有点慢的主播彩彩。去年的这个时候1月25号都已经春节了呢。数着日子过吗？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过了腊八之后啊，大家在谈到日期的时候就逐渐的切换成了阴历的了。那下周就过小年了呢。今年的因为特殊原因，很多朋友都没有办法回老家过年，但是父母有过来，会发现父母来了真好啊，地板亮堂了，屋里整洁了，原来随手就能找到的东西都不见了。你什么东西找不到啊？妈帮你找啊。我还没来得及说呢，旁边我爸就补了一句，他找不到对象。慈母手中剑，游子身上披，一秒十二剑，剑剑出暴击，复看子未凉，掏出七匹狼，而看七匹狼，瞬间透心凉啊。其实爸妈还是关心我们的，父母总是心疼的嘱咐说，你工作不要太拼啊，你身体要紧，知道吗？你看你这么费力的工作，身体都不要了是不是啊？就经常叨叨嘛。但是我是心虚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扪心自问，我是那种太拼的人吗？当然在职场当中啊，人在办公室坐，装要装出很拼的样子啊，爱拼才会有可能拿前勤奖啊，才不至于被末位淘汰啊。年轻时候多少的离经叛道，放荡不羁，现在还不是老老实实的忍受着周一。周一到周五的我，卧室乱点就乱点吧，周末再收拾。到了周末，周末不应该休息的吗？对啊，平时收藏一些剧啊，一些书啊，等到放假的时候看哈。到放假的时候只想睡觉了。这个周末我一定要去吃大餐，一定要去看电影，一定要去逛街，一定要唱 K， 一定要去书店，一定要拍照。周末我一定要起床吗？一个词儿，时差青年，就指作息跟普通人有明显的时差，但本质上拥有主观意义上的时间自由，活在自己时区里的年轻人。哎，我觉得这种状态很好啊，就我当年早出晚归的，每天去学校学习那么痛苦，我为了啥？就是为了将来长大之后，我可以不被这个工作所束缚，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我想几点起就几点起，我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，这是我好不容易达到目标。但是在父母看来就是你不规律哈。我妈觉得我只有早睡早起，6-7点钟起床去上班，这样才叫健康。可是往往早起了但没有早睡啊，睡眠就会不足啊，这样反而不健康好吗？
上次我们说了，中午1点钟呢是适合起床的时间，因为这个时间早饭跟午饭都过了，还能减肥是吧？其实起床时间因人而异的，你看就有朋友说了，9点半是一个适合起床的时间，谈不上赖床吧，也不算早起，洗漱完毕吃个简单的早饭才10点钟，此时距离中午还剩2个小时，可以做一些重要的事情，比如说睡个回笼觉。早安世界，赋诗一首，失眠起床，内容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。人到30啊，就像旧手机里的电池，即便你帮我通宵充了10个小时的电，到了早上我的电量感觉依然只有60%啊，总是觉得睡不够。而且你发现没有，就吃饱饭之后第一感觉就是还想吃点什么，睡醒之后第一感觉就是还想再睡，上班第一感受就是想下班，出门第一感受是想掉头回家。所以人生没有舒适圈啊，光是每天忙着伺候自己就已经身心俱疲了呀。我爱熬夜是因为深夜里有白天不可奢求的自由时光，有更丰沛的欲望，有更强的表达意愿，更有诗意，更有想象力，更像原来的我。
不，那个想象力有时候是害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深夜2点脑袋都烂成浆糊了，想象力不知道怎么就冒出了18年前的糗事儿。
那个不是想象力，那个是记忆力。我就觉得大脑有时候有问题啊。那18年前的陈年尴尬的让脚抓地的那些事儿，他会浮出来，然后真正该用记忆的时候，上午背的东西下午就全忘了。感觉梦境是用 360P 播放，噩梦是 1080P 播放，而10年前那些尴尬的事儿、恶心的事情，记忆是 4K 播放的。睡觉是一种天赋，跟后天的努力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管你怎么努力，该睡不着就是睡不着。我还跟闺蜜说，哎呀，我实在是睡不着啊，数羊都没用。闺蜜跟我说，那你数的是什么羊啊？你是不是数的是喜羊羊？下次你要数懒羊羊。懒啊，当我躺在床上想着，假如我不是一个懒鬼，今天一整天我可以完成多少事儿啊。真正起床了，你会发现这一天完成了很多事情，做了很多好吃的，打扫了屋子，还出去办了很多事情，但是工作事情却一件都没有做。有上进心也不一定是好事儿，心是上进的，但身体只想躺着，搞得人躺吧都躺得不踏实。其实睡觉是一门学问，我之所以上班老打瞌睡，就是为了走进科学。大多数人的笔记表明，如果你不积极尝试改进，漫不经心盲目的重复做一件事情是不会有任何进步的。总有人劝你说不要浪费大好时光，却不知道我的时光不大好呀。理论告诉我们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，尝试告诉我们事情越多麻烦也越多。有时的我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要做一个成熟靠谱的大人，然而大多时候的我真的努力不下去了，有什么可以躺赢的办法？我好想当咸鱼啊，齁咸齁咸那种咸鱼，我还小，宝宝才5岁，好累啊。5岁小孩才不累呢，5岁小孩精力充沛的好吗？真的不太想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因为他总是在说买个包啦，买件衣服啦，买点好吃的吧，大不了不干了，把今年混过去，明年再说吧。如果人类能飞，但飞比跑步还累的话，那么大多数人可能还是会选择开车啊。前提有车啊。科技日新月异，但是有些动词还是会下意识的说出来或者打出来，比如把车窗摇下来。那不都已经是暗了吗？哎，摇下车窗啊。你们120时速方向打死有异响吗？有，死神之响。异响，这不是异想天开吗？附近有小孩时减慢车速会显得很有素质，但如果慢过头了就会显得很可疑了。那天要彩票，我跟我说，彩呀，如果你可以拥有魔法，最想拥有什么能力呀？我的话，我最想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，来自一个迟到的上班狗的心声。我就在想，有魔法了谁还要上班啊？我有超能力，就是所有事情都超出了我的能力。老板甲方不会直接让你加班，他们都只会在周五下午说周一早上给我就行了。不过这还算好的，周末自己在家咬咬牙一口气可能就做完了。最惨的是什么？就工作组中如果有个猪队友，那么你不仅要多做2到3倍的工作，还要充分做好背黑锅的准备呀。公司要收集培训需求，有个人填了个劳动法，然后公司说这个不能给你们培训，学会维权对公司不利。同事从老板办公室出来，我问咋了，他说刚才老板批评了我跟你啊，说了些啥呀？老板说我像水，你像酒精。嗯，是不是因为你做事儿比较水，而我这个人为人比较精啊？
不是，老板说了，酒精沸点比水低，让你滚比较容易。啊，还是要有本事，有本事的谁请他他都没空，没本事的请谁都没空，有本事的谁敬酒都是小杯，没本事的敬谁都是大杯，有本事的别人围着转，没本事的围着别人转，有本事的他讲别人写，没本事的他写别人讲，有本事的专陪领导干坏事，没本事的只能替领导干好事。有没有说我现在的职业成就到了什么程度啊？用一句话来说明，如果有不认识的人在称呼我的时候加上了头衔，那么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个推销的。先把你夸好听了再说是吧。所谓成长的惶恐，大概就是你的未来越来越清晰，而你的梦想越来越遥远。梦想啊，如果你的梦想还站着的话，那么没有人使你倒下。这本来是一句挺励志的鸡汤，但是我马上想到的，虽然没有人可以使我倒下，但是瞌睡可以。只要瞌睡来了，我随时都想倒下，我坐着都能睡着，趴着也可以。
这个寨子的人都不认识五线谱，所以叫简谱寨。
依然收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，我是彩彩。就感冒还没有好啊，依然听节目有鼻音，见谅见谅啊，希望我早点好，我也希望我的声音清清亮亮的。哎，问你啊，古天乐穿上80年代的衣服会变成什么呢？会变成复古天乐。我的床可以空空荡荡，我 CP 的床必须十级震荡。为什么没有男艺人跟素人约会这样的综艺啊？因为这是他们的日常，不用综艺的。明星谈恋爱都喜欢偷偷摸摸的，我就不一样，我谈恋爱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别人的宝贝还在吗是发给另一半，而我的宝贝还在吗是发给咸鱼卖家的。又一个词，咸鱼是脱粉，泛指那些在咸鱼挂偶像周边一定要附上一句没脱粉的行为。那到底有没有脱粉呢？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呢。我发在吗你永远不回，我发吃瓜八卦你问还有吗。汪峰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。娱乐圈人，好，我们生。最近这几天的热搜啊，不知道还以为微博年底冲业绩呢。而且每次打开热搜就感觉跟开盲盒上，你不知道会发现什么。最近这两个大瓜让我明白，原来瓜娃子这个词儿是有来源的。好怕这些明星小孩以后长大了会互相攀比，你被发现的时候上热搜了吗？小孩儿，你爸爸是谁？不知道，我在等一个热搜。说孩子的天赋跟努力决定了他的人生上限，父母决定了他的人生下限。因为看到一段话说，父母之所以认为所有的青少年都想着羞羞的事情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十几岁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。曾经无数次被父母斥责，你怎么连这点小事儿都做不好啊，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啊。当年无言以对，只是心里默默地为自己辩解，我做不好小事是因为我是一个做大事儿的人。结果长大之后听到了个词儿，大事不好，就放弃了。小时候呢，门铃响了我会很兴奋，长大之后门铃响了我会装作自己不在家，除非是外卖。说我们这代人啊，苦没有真正的苦过，爱没有真正的爱过，每天受着信息大潮的冲击，三观未定又备受曲折，
过早看到了更大的世界，勤奋却又不过三天，热血透不过键盘和屏幕，回忆止于游戏和高考，像却没有根的孩子，在别人的经历和精神世界里吵闹。都说现实比电影还精彩，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确实精彩，另一方面呢，是因为现在电影太烂了。那如果把现实中真实的事情完完整整的改编成电影，估计仍然会有很多人找到剧情的漏洞吧。现实当中本身就是有很多 bug 的呀，就比如说父母亲生的两个孩子年龄只相隔一个月，这在以前怎么可能，是不是个 bug 呀？是亲生的吗？根本没有亲自生哎。总之最无辜的还是孩子，摊上这样的父母有点倒霉。反派每次遇到主角也有点倒霉，为啥呀？都会被感化，失去做自己的权利啊。这是站在反派的角度上。我最讨厌的影视剧的情节，好闺蜜为了男人反目成仇，好兄弟为了权势针锋相对。喜欢的情节，好闺蜜为了权势针锋相对，好兄弟为了男人反目成仇。课间老师跟同学们聊嘛，说明年好多单改剧啊，撒野二哈、杀破狼还有一大堆都拍了。学生就说，老师，这么多男生为啥不凑在一块儿拍水浒传啊，互相哥哥弟弟喊着不是更亲热吗？以前女生的注意力，你后面有个帅哥啊，在哪儿？现在女生的注意力，你后面有两个帅哥，没劲儿，他们手拉着手啊，在哪儿？当然时刻提醒自己，我缺的是钱，不是恋爱。现在已经不是那种有了恋爱就有钱的年代了，所以要有点闺蜜。我的主要投资项目闺蜜，具体投资内容定期询问，你啥时候暴富呀？这闺蜜都比那个男人靠谱是吗？看到一句话说，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知乎上看看，现在类似月薪过万的人多不多，月薪3万的人多不多，为啥周边都是年入百万的帖子下互相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征兆，大家都看不懂其他人在说啥，大家都在说我身边没有低于百万的，我身边没有月入过万的，都是这种。说明个简单的事儿，大家的社交圈已经彻底隔离了，哪怕在微博上相见都互相理解不了彼此，甚至不知道对方在说啥。网络上很多人呢以小众为荣，看不起世俗大众，他们看似特立独行，事实上跟随小众，众这也是众，对不对？也是一种从众，和那些主流大众它没有本质的区别，只是圈子选择不同而已。你那个圈子它本身人就少，大家不喜欢。而当一个人真正有自己的思想超然于他人的时候，他的感受只有一种，那就是孤独啊。也许会在某些难以入寐的夜晚，点击各类社交平台，去尝试性的搜寻曾经那个人的日常，像小偷一样不被他人而知的看上几眼这个昔日彼此温柔对待过的人，也许这辈子真的不会再有干系了。为啥当初能在一起浪荡的日子不好好珍惜呢？深夜的欲望往往不是刚需，这个时候你疯狂的想吃想爱，还想变成半明半暗的云，其实都是假的。好好睡一觉，早上起来不饿了，无欲则刚了，也甘心情愿的去搬砖了。恰饭要紧，没有人会消失，大家都只是跟自己喜欢的人联系，给自己喜欢的人留言啊。谢谢你给我留言呢。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朋友发朋友圈，不是谁没了谁就活不下去了，那我就不赞同了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比如我没有了毛爷爷，我就差点活不下去了哈。试图用舔掉生命线的方式自杀。
那天还看到史铁生戊戌笔记中说，一个真正想死的人不会再计较人们说什么，一个拿死说来说去的人，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并不是真的想死，而是还在渴望爱啊，渴望得到关心和关注啊。李银河还说，如果特别特别看重结婚，那就不一定非要等到爱情，如果一定要等到爱情，那就要做好终身单身的准备，因为爱情有时候也不是说一定就能够得到的。最怕就是结婚之后遇到真爱那个人了。
哎，该露的要露，该藏的要藏，这是穿衣之道，也是处世之道。
晚安，多歧义，有欺骗的贬义词性，一般理解为再刷三个小时微博，然后再看心情如睡。未来一代在学习历史的时候，可能还有沿袭历史人物的推特或者微博发言呢。想想我跟美国总统有什么共同点，我俩都没有 Twitter 账户。网络时代要看一个姐妹有多在乎你，只需要看她发现你头像更换的速度有多快呢。两个人熟不熟要看聊天的猥琐程度。老婆，我枕头好臭呀。看来还是有用的。你干嘛了？我闺蜜教我怎么保存屁了。
你这个闺蜜还真变态。
知道吗？我每次看到玛丽莲梦露照片，我就会想，这得多大劲儿的屁才能把裙子冲那么高啊。
跟你就没有什么顾忌了是吧？
那我们关系好，说关系好的朋友啊，就像马桶，人只有在马桶上才会感到放松。你不用时刻跟他在一起，但是你急的时候一定会想到他。
那么，
如果是马桶，你还会爱我吗？不知道啊。
说成年人交谈礼仪第一条，能说我不知道就别说我怎么知道。挣多少钱啊？10000出头吧，物价那么高够生活吗？低情商会说勉强够吧，高情商会说您住 ICU 啊。
这放在现实中是会被亲戚围殴的水平吧。
假装听不懂讽刺是更高级的讽刺呀。低情商窜稀套餐，高情商便秘福音。嗯，低情商你是异地，高情商你可以做零。低情商像个小丑一样真可怜，高情商你有考虑过去马戏团工作吗？低情商老头卖茶叶，高情商你愿意做我老婆吗？低情商我要白嫖，高情商公司会跟你约定对赌稿费。低情商你的文卖不上钱，高情商你的文学才华没有被商业套路禁锢。低情商你太矮了，高情商怎么说？高情商会说我这里有一份火星伴舞的工作哟。当别人说我都行时，潜台词是什么呀？
赶紧定下来别问我了啊。
当别人打哈哈呢，
你这句话我没法接，要不换句别的。
当别人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，潜台词是什么？
我不想跟你谈恋爱啊。
有一种坏叫我说话直你们都得让着我。当有人说你怎么就不能接受不同意见呢，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要听我的意见啊。当有人讨厌你的时候，不如反思一下自己，是不是性感可爱的你又完美的让人嫉妒了呢？
就是真不是故意高冷，只是美到没朋友。
打招呼不要动不动就叫对方小姐姐，这样可能会引起对方的不适，觉得你很猥琐图谋不轨。你可以这样说，你好这位女市民。
那如果说这位女施主方不方便加微信， 善哉善哉。你好，把你微信给我一下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过年的时候我可以帮你抢火车票，可以帮你砍价，可以给你的亲戚朋友侄子投票，还可以帮你朋友圈集赞领礼品呢哈。告诉大家一个真理，当我们看到一个漂亮女生的时候，肯定都会以为这个女生一定有好多人追，自己爱面子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其实别人也这么想的呀，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被人追呀，所以快去试试吧啊。然后你在后面看笑话吗？我不要看笑话，我要听段子来了，听笑话。这些好多都不是笑话，是吃果果的现实呢。节目在喜马拉雅 APP 上更新，你可以在喜马拉雅上关注段子来了，或者主播彩彩，就搜彩彩关注我啊。我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彩彩，在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210125可以查看到这期节目文字版。平时听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呢，可以在节目的留言区告诉我。我们翻到上期关于取名的糗事儿，大家留言特别多啊。我们来看风捕快说，只有起错的名儿，没有叫错的外号，这个好现实好真实。呆若鸡说，名字起不好，嘲笑半到老。其实我们不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当别人面嘲笑对方的名字或者外号。背地里偷偷嘲笑吗？还写留言写过来吗？爱电爱彩彩说，吟诗作对样样会，一到取名王富贵。我觉得这写的挺好的，下次再做姓名糗事的时候我拿它当标题好了。大家平时遇到什么骚话适合当标题的也欢迎丢给我啊。米半仙说，班里新转来一个同学，姓许名多，老师拉他爸爸进班级群，爸爸很有礼貌，在群里打招呼说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多同学的爸爸，请多多关照。然后就说，我有个同学叫陈林，数学老师说陈林，结果我们都会说这题不能陈林。热水三千说，我以前同学叫随意，老师每次说随意配对时我们就偷笑。昵称懂得太多了说，等我有孩子了我就给他取名叫错友，我姓卜，以后见了周杰伦他就会说哎呦不错哟。卜风不快他说，我有个朋友叫李姨，后来被人尊称李姨，他是木子李移动的姨嘛啊，李姨小姨大姨妈的姨。40多岁工程师说，我姓特昂唐，我有个同学叫何发明。北京人仙人2020说，当你儿子出生的时候港片流行，老婆吩咐给儿子取名字，苦思了一天，在下班路上突然来灵感，取品德高尚的德，助人为乐的助合在一起，德高且多助，满心欢喜的回家告诉老婆，老婆听完沉吟不语，低下头慢慢拍着怀里熟睡的儿子轻声说，罩得住，你爸打算去道上混呢。下雨等天晴说，说到取名啊，我一个同事叫黄不了，千真万确。马铃薯炒土豆说，高中有个同学名字叫祖宗，数学老师还不会翘舌音，所以每次都叫林祖宗。还有个同学叫健忘，记性确实不太好啊。他说还有个同学叫花瓶，课文学到花瓶的英语袜子，后来我们都叫他袜子。哎呀，我们学的时候就是卫斯。还是风不快说，一个男子姓胡名萝卜，英文名罗伯特，英文名不应该是Carried。 害虫蝈蝈说，有个关系好的同事姐姐很喜欢穿条纹 T 恤，我们就喊她 Zebra， 她也乐意接受，后来全公司都这么喊了，包括外国同事，写邮件也是亲爱的斑马了。胜利长龙说，给狗取名这个事儿要不要这么真实啊，我有个同学他们家猫原本取名叫爆米花，结果硬生生被他爷爷叫成了咪子咪子。 别人蛋说，一个初中同学叫林田俊男，我们一直觉得他父母特别会取名，后来才知道他爸当时把性别男写错了地方，所以他本来应该叫林田俊啊。彩是白白的彩说，我觉得孟晚舟这个晚舟挺有诗意的，奈何我姓程，程晚舟。佐佐木说，名字啊都有车厘子了，怎么没有干天雷。安琪是说，我哥们儿姓雷，他很喜欢雷克萨斯，所以给儿子取名雷克萨斯了。橘颂说，猜猜我姓刘名金岩，其实我以前觉得我名字还挺普通的，也没什么谐音，直到我上了初中学生物学无机盐和化学里的金岩，每到上课老师一说无机盐和金岩，都会有同学看我贼尴尬。真美普呢说，我认识有位同学叫消防员，你听消防员，还有个同学叫李百田，李百天。之言说，大家好，我姓黄，认我做爹，这样你就是皇子了。团那个团说，一个同学叫正好，给他儿子取名叫正正好。阿呆 T 说，我家前面那栋楼啊，就有个叫奥迪的孩子，他家长整天在楼下叫他奥迪奥迪，我总觉得他会开车下楼。陈家有儿名浩南，这位昵称彩票，他说猜猜我儿子就取名叫浩南，没错，我姓陈。梦怡说，我们班有个人叫李想，之前绿领巾换红领巾的时候，我们练对歌，不是那句向着理想勇敢前进吗？大部队老师看他不唱，就让他当着全年级唱这两句，以为他不会唱。色即日空说，我老婆高中同学叫高水平，真是的，我孩子也取名了，子健，你们觉得好不好呢？向良斋说，我很喜欢我给我妞取的小名陈哥。新一大帅说，大多数人名里面都带伟泽、豪子、豪雨、婷雨、欣雨、西静静、如轩、强刚、七凯、翔，以下就是这些你认识的人至少也有一个叫张丽、张伟、陈荣、佳琪。热衷与沉溺说，我就想给自己孩子取名叫依依，哎，也不想把任何期待强加给他，让他活成自己就好了，而且很小就会写自己名字，确实会让他很自信。那名字那么简单，谁不会写呀？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自信好吗？而且小孩子到了幼儿园大班，到了上小学，老师要求都要学会写自己名字的，哎。戴立伟说，还好现在很少竖着写名字了，楚中天欣慰地说，这个段子很古老啊，就林蛋大你好啊。小象说，高一月考结束，看到年级成绩表我惊呆了，不是因为我的成绩，是因为排在我前面的姐妹，她叫麦芽糖，那时候我知道原来真的有父母取名不用很正经的。就我小学有个同学叫糖豆嘛，当时还传说他爸爸就叫糖葫芦，也不知道真那么假的。雪吉炸翻相隔叙说，我们班有个人叫负责，还有个人叫普金。奔波霸与霸波，他说我老公叫朱叶明。那写护照啊或者写英文名，心音就会写叶明朱，是吗？疼痛无奈说，以前一个老师姓鲍，家里正好两个哥哥一个姐姐，分别叫梅兰竹菊，老师最小，分到橘字儿。他上课总是跟我们嘲笑他哥名字叫鲍竹，老师有点年纪了，我们也只是没告诉他，其实他哥的名字比他的好多了。然后还看到了大鸭梨呀，还有燕草青青都说，别叫李段子，这名字不好养，因为段子绝孙，这个太狠了。再来小迷弟说，我姓龚，他们都叫我老公。赵玉晨说，最害怕处长姓聂。春菜虫说，部门是搞科研的，同事叫魏工，我们一直以为他就是魏工工程师的工，原来他真的就叫魏工。团那个团还说了，厂里上班嘛，人流量大，真的叫啥都有，张三李四王二，而且真的还不分男女，有个男的叫赵小三，不是胡扯，这就是真名儿。印象最深的一个员工名字叫叫冲迪，有段对话如下，领导问叫什么名字，他说叫冲迪，冲迪哪个冲啊，祖冲之的冲啊，还有姓冲的呀，不是我姓叫，叫哪个叫，
教师的脚，来来，把你名字写出来给我看哈、啊，这是真事儿哟。安琪是说，我们家这个大家族，同时生了八个小孩，男女都有，名字分别为李爱、李威、李皮、李居、李伟、李慧、李社、李区。嗯 ，VIP 居委会社区。微微的雨说，我们家上幼儿园的宝宝叫北北，有一次他上舞台表演，评委说你的名字这么好听，看起来爸妈也是心有诗和远方的那种，结果我家宝宝果断地说，那是因为我妈是北方的。小孩说，我闺女小名豆豆，来自小企鹅，吃饭睡觉打豆豆。豆豆呀、啊，叫豆豆小朋友挺多的，我有一对双胞胎表弟，哥哥叫毛毛，弟弟叫豆豆，合起来就是毛豆。我记得小时候双胞胎取名最多的就是老大叫宝宝，老二叫贝贝宝贝。在潜水粉丝说，我弟弟小名叫闹闹，所以你们能不能不要再打打闹闹了。兔子不知草说，小时候感觉叠字名好听，现在越长越大，一个叠字名总让感觉还不成熟，本人深受其害。那我叫彩彩呢？嗯，团那个团说，有个同事呢叫什么干干，疫情刚开始厂里业绩不好，我跟同事聊天，他说最近业绩不好啊，我说嗯，他说干干就不干了，我说什么时候啊，不能再坚持吗？他说最近吧，事后我联系什么干干，喂干干，听说你不干了，他说没有啊，谁说的，那个谁说的，嗯，他胡扯，你不是说干干不干了吗？他说对，怎么，我问他没有的事儿，你问他干什么，我说我不干了，我干干就不干了。嗯，最近在看高堂小甜文，今天出门前我跟老公说，你跟我说个叠词，他莫名其妙看了我一眼说拜拜。大仙米说，家里挺穷，最近手机坏了，喇叭不响，买不起新手机了，为了听段子来了最新这一期，我专门跑到镇上买耳机，转了一天没有买到，我没有耳机，但是很想听彩彩，于是我跑到村广播站，跟沉默豪说歹说，以2块马家沟小学门口胖虎经典臭豆腐的代价，把手机接上村里大喇叭，整个村子在陪我一起听彩彩。夜深了，村里的人都把喇叭声调到最小当催眠曲准备睡了，只有村东头老宁家闺女小表妹还发出了的小声。小布说，切记严禁酒后登录线上服务器操作，严禁吵架后情绪激动登录线上服务器操作，严禁长时间加班后操作线上环境，禁止在线上实验不熟悉的命令，重要系统先备份啊。还说来自一个程序员的快乐，说今年21年来第一次不回家，领导说给3倍工资美滋滋呢。嗯，凡事很乐观啊。龙魔之主说，人生太多遗憾了，无数个过往都难以重来，朝花夕拾捡到手的无非都是枯枝残叶，我们在回忆中挽留过去，能得到的也只是满心酸楚，倒不如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放下手头的繁忙，多陪陪家人见见朋友，不要等到失去才觉得惋惜，快点回家哟，检测呀，可是回去村长说你不要回来呀。陶文静说，回家人就一般废了，上午基本都是在床上睡。兔子不吃草还回复说，太阳起了我不起，你是我的小惊喜。陶文静回复说，月亮睡了我不睡，你让我很受累。昵称我还在等天黑说，大工人没有晚安只有加班。仙乐太子鸭说，才我们这儿因为疫情期末考试要提前了，我打算通宵复习了，今天晚上大家也要加油呀。哎呀，还说呢，就是小朋友的那个寒假也提前了嘛，最近这两天我也得重新调整安排自己的生活了。但是今天也说了很多的睡觉的段子，不管生活多忙碌，大家记住千万不要熬夜啊。因为我跟你们说，我上次有个朋友因为熬夜，你们猜怎么着了，他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着呢。我还有朋友因为熬夜他就抢到了沙发呢。上期沙发请叫我刘温柔，听友7760这么优秀，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，平凡的李某人轮回期待目。 好啦，接下来在像鼠羊一样的念作者的昵称中，赶紧睡吧。啊，睡之前记得点个赞，多点赞会变好看，多的留言会变有钱，多的打 call 会长高高。早睡也能长高的哈。上期跟这期作者快递员吴彦祖、飞机八花沙雕网友、滚滚男冒险、大头哥男朋友、食人墨、夜风微凉、峨眉米般、仙子飞鱼、麦豆叮当响、英雄名校百科、方冲神、组织二号头、母亲人葡萄、木点三撇一、挖财挖以听友一九二六、维克多刺猬、银教授、单身狗、美奴、一瓶日记、咸鱼丁强、汪洋捕捞、北北的雨、一包海带、黄蓝蓝、边边鱼白水、反裤衩阵地、有病就去、至纯用农吹风机、单鱼做纸箱、纯粮大叔、经典名场面爆的纳兰无羁、麦穗羽毛、肖宁宁、锦鲤号、刘有余、大哥王振华、赵冠佩、苍南派、李平、 H 开水二三六四、千山人迹。好啦，节目就这样啦，跟你说晚安喽，下期我们再会啦，拜拜。
其实你再怎么熬下去，明天还是会来。